要继续讲圣经中的基督。好，那今天我们要从但以理书中来看有关基督的预言。好，请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31节到45节。但以理书第二章31节到45节。2章31节到45节。那但以理他是在主前606年跟第一批被掳的犹太人，犹太人从那个耶路撒冷被带到巴比伦。那在巴比伦他统治的70年里头呢，就是犹大被掳70年间，他都是待在巴比伦。当他来到巴比伦的第三年，就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因为巴比伦的算法就是国王登基满一年就算为元年。那这个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登基做王满2年，他做了一个有关大象的梦。那我们来看这个梦的内容，31节到45节，我们一起来读。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这个梦就是预言，四大帝国会相继来到。这个时候是，波斯帝国，那金头就是巴比伦，那银胸膛有两个膀臂，就是即将要来到的这个马代波斯，现在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来到的就是下一个帝国是马代波斯。那那个同腹同腰就是接着的希腊帝国，那铁脚铁腿就是罗马帝国，他的脚趾半铁半泥，一半一半，表示将来会分裂成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而且他的力量会 半强半弱，而且这个铁跟泥掺杂，表明罗马帝国会有各种人掺杂，但是呢，他们族群彼此没有办法合一，就像铁跟泥不能合一一样。那当然，罗马帝国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时代，因为耶稣基督降生、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教会建立，都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上帝呢，他要设立他的国在人的心中，所以刚刚二章三十四节提到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这个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扎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要把脚扎碎，整个像就跟着粉碎。所以这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代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不是传自人的血统遗传，他也不是受教于人的智慧知识，他是天上的神，他从天上来的，所以他当然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而且呢，这块人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国度，就是上帝的国度，它不是人建立的，不是借着人的支持而存在，不是靠人的权势或政策，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耶稣基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它不是出自匠人的手凿出来的石头，反而是被匠人所丢掉的、藐视的，可是上帝却使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根基，它就是根基石。所以耶稣基督的国度不是靠人手而立，是上帝的作为，是一个内在的国度，是设立在人心中的。所以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呢，提到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四十四节这句话，列王在位的时候，基督的国度开始建立，而你知道基督的国不像地上的政权，他面对别的政权他需要打倒他然后取代他，可是上帝的国度不是这样，因为上帝的国度不属这个世界，它是建立在人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它可以跟地上外面你看见的这个国度并存，可是逐日会取而代之。那这个国度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而心里面有耶稣做主作王的人越来越多，世上的国终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个基督的国永不败坏，永不被取代，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三十五节说，打碎这像的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所以世界各地有许多的人要被神兴起来寻求主耶稣，认识主耶稣，也顺服主耶稣，他们要让耶稣基督设立这个永远的国度在他的生命当中。你看见这个地上的国家有兴衰，对不对？君王也会更换，可是耶稣基督永远作王掌权，基督的国度永远长存。所以人的生命是有永恒的价值，因为我们可以跟基督这个永远的国度有份。只要一个人真心信靠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而且做生命的主宰，你要让耶稣做王，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把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时间都交给耶稣，完全让耶稣管理你的一生，竭力追求认识耶稣，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完全顺服耶稣，遵守主耶稣的命令。这样子我们就是让耶稣基督设立国度在我们里面。你这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一条命令是要守安息日，那一天他上帝规定你这人什么都不能做，就是好好去敬拜神。那新约时代我们应该要守主日，每个主日你都应该要来聚会，而且非常看重这件事情。你如果把耶稣摆第一，让耶稣做王，你每个礼拜天一定要排除其他的事情，你一定要来聚会的，不要常常跟耶稣请假。在没有电动玩具、网咖也还没有出现的年代，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开了一家文具店，专卖文具玩具， 而且出租漫画。
哇，小朋友一放学都来到店里报到，
有的人整个下午就是在店里头看漫画。父母如果找不到小孩就来这里找就可以了。那这个文具店的生意当然越来越好，他们也越来越忙啊。每个礼拜天一大早，小朋友就已经在门口等着开门了啊。本来他们礼拜天打算去教会做礼拜，可是看到哇，小朋友这样冲进来，满屋子的小顾客，实在走不开啊。渐渐就习惯的不参加聚会了。有一天，这个太太就问先生说：“我们到底有多久没有去做礼拜？”这样不行耶，我们会逐渐逐渐离开上帝。就算赚很多的钱，你没有赞美神、敬拜神、听神的话啊，我们的灵命会慢慢枯萎，然后就心情越来越不好，觉得很烦躁。主耶稣不是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生命，赔上这个永远的生命、内在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先生正在数钱，沉吟了老半天才回应说：你看有这么多人，一开门就挤进来，赶得走吗？不然我们轮流去做礼拜好了。几个礼拜以后，他们就发现轮流去做礼拜是行不通的啊！你知道一个人看店，就算他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应付这些小鬼头。他们很精灵的，趁火打劫、趁机打劫的招数又快又准啊！所以两个小时下来，损失惨重啊！小孩子会偷书嘛，他们就再次商讨，他们讨论的结果就是归给上帝的，上帝的应该归给上帝，你应该聚会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要归给上帝的，我们就应该关门不要营业。每个礼拜关门两个小时当然会减少很多收入，因为那是黄金时段。不过他们觉得只要我们付得起房子的贷款，生活费并不多，那应该不会不够用的，决定好后心里轻松多了。而他们要实行的时候并不简单，礼拜天上午他们一开门，哇，一群小孩子蜂拥而上，他们不断地说：小朋友，小朋友，对不起，我们现在要去教会做礼拜敬拜上帝，一个半小时以后你们再来好不好？如果在我们教会你要说两个半小时再后再来好不好？讲了几次以后，小朋友才听懂啊。尊主为王，守主日啊。如果周间有时间，你还是要来的。在我们中有很多弟兄姊妹，礼拜天也来，礼拜二晚上也来，礼拜五晚上也来，礼拜六晚上也来。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是闲闲的没事干，不是的，他们是要竭力追求主啊。你追求主，顺服主，你灵里头才不会受亏损。那这对夫妇他们这样子做，好好守主日，主耶稣也没让他们的生意受亏损，因为主耶稣掌管一切人事物。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做了这个梦，但以理跟他解释之后，他知道自己的国会被其他的帝国取代，很不甘心，他希望我自己的巴比伦帝国永远长存。所以后来这个尼布甲尼撒就立了一个金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他盼望不止金头是巴比伦帝国，金胸、金腹、金腿都是巴比伦帝国，而且下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一听见脚的声音、笛子的声音、琵琶的声音、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都要来敬拜这个金像，就是要敬拜他了，敬拜他的帝国。可是呢，偏偏有三个犹大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不服从，因为他们单单要敬拜耶和华上帝，宁可死也不敬拜这个金偶像。所以呢，巴比伦王很生气，就把他们三个人呢，叫人把他们捆起来，要扔在烈火的窑中，把那个火烧得很旺，胖胖把他们呢丢到这个火窑里面去烤熟了。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三章的23节到30节。但以理书第三章23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是。 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绳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好，尼布撒尼加王把三个人丢到火窑里面去。哎，可是他发现怎么搞的，火窑里面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好，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绳子，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第四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相貌好像绳子。然后这四个人呢，就在火窑当中自由的游行，没有被捆绑，也没有受伤，好像绳子已经不见了，那三个人被捆的绳子已经不见了。所以耶稣基督在火窑中与信靠他的人同在同行，而且使人得着释放，没有绳索的捆绑，可以自由的行走。那个火没有烧伤信靠神的人，只烧断了捆绑他们的绳子。而且他们从火窑中出来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发现怎么会这样，就叫他们让他们出来，结果发现他们身上没有一点火燎的气味。我想这个真的有属灵的含义，就是那些真实信靠神的人，他们在火窑当中继续的敬拜神，歌唱赞美神。所以当神使他们从试炼的火窑当中出来的时候，他们的里面没有一点苦毒或埋怨的火燎气味，反而身上有与神子耶稣同行的馨香之气。曾有一个外科的医生他在麻风病院服侍，那他自己的身体呢，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所以他的身体也常常觉得很不舒服。那在这样身体的熬炼当中，他总是用感恩，用感谢赞美祷告开始他一整天的生活。他常常为着生命还有人体的奥妙向神献上感谢，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常常想到身体不同的部位，心脏、大脑、细胞、整个免疫系统，哎呀，神让这些能够这样子的正常的运行，系统虽然这么复杂，可是神却让他们可以正常的运行，他真的要为这个赞美神。他说呢，作为一个医生，我常常会听到病人跟我讲他的身体哪些部位又没有照神原本设计的样式来运作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注意到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的身体呢有好几亿万个细胞，每一天都完美无瑕地在运作着为着这个神迹真的要感谢赞美神。他常常把他是用祷告来作为对抗他身上那种长期疼痛的第一个法宝，接着祷告。如果有时候他痛到没有办法睡觉，他就从床上爬起来，他就披上睡袍，然后就赤脚走在麻风病院外的小路上，
这个小路，这条小路是他故意选择的，因为这条小路是由那个边缘很尖锐的贝壳铺砌而成的，上面有贝壳，所以你在上面走的时候，因为他赤脚行走会引起轻微的疼痛。他说呢，这个赤脚所感觉到的疼痛会跟他这个衰老的背胆囊所发出的疼痛的讯号互相竞争，就会把他身上原来部分的疼痛给掩盖掉了。他觉得这样子做对减轻疼痛很有效。有一个特别的晚上，他说呢，那一天他走在这条小路上的时候，他说我不确定我在什么时候我开始唱歌，我想，他说我想我起初是在跟神说话，高声向神表示我为着周围美好的大地，头顶上的星星啊，我得来感谢神。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在唱我最喜欢的诗歌啊。他说小鸟呢吓了一跳，赶快飞走啊。我的小狗呢竖起耳朵，一脸狐疑啊。他说我看看四周，有点不好意思啊。我突然想到，如果那个值夜班的守卫看到一个医院的外科医生晚上2点在外面光着脚穿着睡衣唱圣诗，不晓得会做什么感想。但是我想他就是做一件事，在火窑中与神子同行，他身上没有火燎的气味，只有歌唱，只有赞美，只有感谢。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4:12-13还有19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照神旨意受苦不是为罪受苦，如果你是犯罪而受苦，你需要先认罪悔改，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照神旨意受苦，是神量给你的，你要一心为善，要继续的顺服，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在主耶稣快要回来这个末世的生活啊，神要我们的信心跟爱心预备好迎接这个火窑的试验来到。你要时刻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位信实的造化之主，你要把你的眼目定睛在那位复活升天得荣耀快要再来的主身上。在严厉考验的时刻，主会给我们恩典，主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的，而且主的能力会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所以我们不会因着自己或别人被神摆在火窑中而痛苦，反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做一个贴近主胸怀中的朋友。在火窑的试炼当中，神子耶稣与我们同行，我们紧紧的靠近他，贴近他的胸怀。主的恩典使我们胜过惧怕、沮丧或绝望，还有忧虑。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把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安息在主耶稣的怀中。我们深信主所量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好的，都要为爱神的人效力，都是有利的，叫我们在永恒里得着益处，可以被磨成主耶稣的样式，荣上加荣，而且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遇见什么麻烦、危机，或者是困境，或者是搅扰，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要与主更加的靠近，要去进入与主更亲密的关系。你就是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让整个人消失在神的同在中，压力也会消失。主是全能神，他永远爱我们，他不会让那个火窑的温度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不要忘记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一位，所以他也掌管着那个火窑的温度。所以我们是握着绳子的手进入火窑中， 我们也握着绳子的手在火窑当中自由的行走。所以在火窑里面，你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允许这些事临到我，但是我信靠你的爱，我信靠你荣耀的全能，所以我要继续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九到十节，但以理书第七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哇，你看但以理看见有宝座，这个宝座呢是火焰，有火在烧的一个宝座，整个宝座像火焰一样。可是上头呢坐着亘古常在者，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的主是烈火的神。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是那么的圣洁无瑕疵，他的头发如纯净的羊毛，一方面很洁白代表圣洁，一方面那个白发代表年纪，好像那个年纪很大的，表示他永永远远长存，亘古长存的那一位。而且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所以这是一道火河。宝座前这道火河呢，它会分为两条的，一条是生命的火河，圣灵的火河，那个火河圣灵的火河终点就是玻璃海，启示录十五章二到四节提到的，得胜者会在那里。另一道火河是审判的火河，要通往那个白色的大宝座。所以呢，这里提到坐宝座的耶稣基督呢，他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所以这道审判的火河的终点就是地狱的火湖。名字不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没有信靠耶稣的人，就顺着这道火河被冲到地狱里面去了，地狱的火湖。所以那一天我们是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也要按着展开的这个生命册来受审判。不信主的人有一个案卷展开来受审判，只有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的名字才会记在生命册上。我们也会按着神的话语受审判，根据我们在世上是不是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而受审判。那主耶稣他真的爱罪人，他不只要救罪人脱离这个地狱的火湖，他要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圣灵与火为人施洗，我们需要追求圣灵充满，求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所以我们整个人要浸透在这个生命的火河里面，让圣灵的火点燃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真实的爱耶稣。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这个神仆人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像启示录十五章三到四节那些得胜者所唱的，他们唱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要更多敬拜神，追求圣灵充满，让这个圣灵的火焚烧在我们里面，我们甘愿被这个火来点燃来焚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点是玻璃海，我们要成为热爱耶稣的心腹，而且我们常常浸透在圣灵的火河当中，我们里面就有能力。为什么？因为火代表能力，所以火可以发电，火力可以发电，对不对？ 所以我们天天要浸透在这个火河当中，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我们就可以成为得胜者，可以战胜这个世界罪恶肉体魔鬼。至终我们要站在这个玻璃海上唱凯歌。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永。这里又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对不对？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所以启示录一章七节老约翰也说，看哪、啊、他驾云降临。所以那位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从天父上帝领受了权柄、荣耀、国度，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主耶稣，握在主耶稣的手中。所以主耶稣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永不败坏，是不朽坏的荣耀国度。所以今天他必须先用圣灵与火烧掉我们里里外外的败坏，烧掉那些跟他荣耀的国度不相称的东西，没有办法带进那个永远的国度的东西，先烧掉，然后把那个不朽坏的荣耀品质，把上帝的性情品格制作在我们身上。这样子当主耶稣驾云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现在每一次的聚会，主耶稣都站在火河当中，准备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所以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可以白白的领受这个圣灵的火、生命的火，我们在预备主耶稣的再来，要进入他这个永远荣耀的国度。我们再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那么但以理他在大利乌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他从圣经上得知耶和华的话曾经临到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也就是说呢，从尼布甲尼撒王他进攻耶路撒冷算起，一直到大利乌的元年，刚好就是七十年。所以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满期了他们可以归回。所以为着这件事情呢，但以理就迫切的祷告他们神的话既然说已经满了，石头已经满了，所以他为着以色列归回能够在那里重建圣城耶路撒冷，为着这样的事情他迫切的祷告。那么天使长加百勒就因着他的祷告奉命来告诉但以理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有关七十个七的事情。而这件事情特别是在预言耶稣基督要来到，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是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
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所以你看这个二十四节，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所要成全的事。那这个七十个七，四百九十年是从古列王下诏令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到的期间。所以呢，七十个七是特别要预言耶稣基督来成全的伟大的救恩。在英文的钦定本圣经里头特别提到这个止住罪过，to finish the transgression，也可以翻译作使罪恶满盈，就是那个罪恶到达一个完满的地步，这样神的审判就显为公义。所以但以理为百姓认罪祷告说，我们犯罪作孽，天使就指示他，犹太人的罪恶还未满盈，要等过了七十个七，他们杀了受膏君，就是耶稣基督之后才会满盈，那个时候他们会受到最严重的审判，就是罗马太子提多将军要攻打耶路撒冷，他会屠杀犹太人，把许多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会被罗马毁灭的事。那当然主耶稣来也是要止住罪过，要除尽罪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他用他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除尽罪恶，也赎尽罪孽。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所以主耶稣赎尽了罪孽，我们跟神和好，引进永义，我们因信称义，信靠耶稣我们被神称为义，引进永义都是主耶稣做的。他说提到封住异象和预言，你知道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很多人都不信靠他，他到处各地去传讲，上帝的国近了，劝人要悔改的时候，也很多人不听他的话，所以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耳朵好像被封住了，没有办法领受耶稣的救恩，所以这个就像封住异象和预言，历世历代的先知所看见的异象，但以理所传讲的预言，这些犹太人都好像看不见也听不见，所以对他们来讲异象跟预言是封住的，就是因为这些犹太人不接受救恩，大部分不接受救恩，弃绝了受膏君耶稣基督，所以才会发生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还有这里提到高至圣者，我想这里是指主后二十六年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高抹他，然后他才开始公开的侍奉。所以古列王下诏令是七十个七的开始，可是至于这个年代的问题，从这个古列王下诏令一直到主后二十六年，如果你按照一般历史的年代去算，不止四百九十年，有人认为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所推算的年代上溯到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都还准确，但是关于波斯帝国的年代是猜测的，会不会波斯帝国并不像一般所以为的存立了约两百年，可能应该少算八十年，所以古列王元年正在主前四百五十七年，所以高至圣者正是六十二个七的结束，就是耶稣基督受膏在约旦河受洗，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主后二十六年。所以呢，从古列王下诏一直到耶稣基督受膏是四百八十三年，是六十九个七。好，从古列王下诏令一直到耶稣基督受膏，主后二十六年，一共是四百八十三年。根据圣经，也就是六十九个七。六十九个七，那么第七十个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讲前面，前面这个二十五节他把六十九个七分为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为什么要这样分？七个七是四十九年或五十年，这个很可能正是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工作的时期， 为什么？因为那里25节说，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所以所罗巴伯等人跟以斯拉尼西米之间并没有相距太久。如果第一次归回是主前457年，那么过了49年、50年，就刚好来到旧约的结束。所以一般都相信马拉基的年代大概是主前400年左右，这是相符合的。那么接下来一直到主耶稣受洗受膏就有434年，就是62个7。那最后一个七，第70个7，好像不是只有7年，最后这个七是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会发生受膏者被剪除，就是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所以在27节提到这最后一个七，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你知道他要跟人立新约，对不对？坚定盟约，立新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为什么？一期之半就是3年半。主耶稣公开服侍3年半之后，他就上十字架，成全了救赎，所以就使祭祀跟贡献止息了，对不对？从此以后不需要再为罪献祭。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他一次献祭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了。第27，接下来他说，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这个就是指着罗马太子提多将军，他要来毁灭耶路撒冷。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罗马太子提多将军要使耶路撒冷城荒凉。你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他也对门徒预言这个耶路撒冷圣殿要被毁的事，而且引用了9章27节的话。主耶稣就是引用但以理书9章27节的话，提到说，那他说马太福音24章15节到18节，主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他就在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灭，罗马太子要来毁灭这个圣地，他站在这个圣地上。然后主耶稣这样跟门徒讲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主就是告诉门徒，这个圣地会遇见攻击遭毁灭，你们赶快逃到山上去。当时有许多的门徒，他们听信主耶稣的预言跟警告，所以他们赶快逃走。所以主后70年，那个提多将军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没有遭遇灾害。可是那些不把主耶稣的话当一回事的人，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城的有9万多人被捉拿，一共死了110万人。提多将军几乎把全城都铲平，然后他真的是可憎的，因为他把尸体焚烧在圣殿的祭坛上，亵渎圣殿。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但以理书的第9章很清楚的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受洗、受膏、受难、受死，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大功，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然后主耶稣又引用了但以理的预言来指示耶路撒冷的门徒要逃避灾难。所以但以理书有很丰富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第10章，第10章的第1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波斯王古列第3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
气，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我主曾说：“你会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正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君与加勒的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
好，刚刚十八节提到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还有第六节、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哈，提到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哈，腰束乌法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个也是耶稣基督。但以理他在以西底节和就是底格里斯河祷告啊，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随从他的人显然离他有一小段距离啊，然后他就看到这个人出现，他在灵里看见一个人身穿细麻衣，代表耶稣非常的圣洁啊，因为在启示录十九章十四节提到天上的众军也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然后主耶稣身上腰束乌法金金带，这个装扮是祭司跟君王的装扮，所以主耶稣他是祭司也是君王，对不对？还有呢，先知，有的先知也会传信息的使者，像这个但以理所看见的，他们有时候也是这种装扮。另外他身体如水苍玉，你知道在以西结书第一章提到灵往哪里去，那个执行上帝旨意的基路伯执行上帝旨意的时候，他的那个轮子像水苍玉一样，水苍玉的轮子也往哪里去。所以主耶稣的身体如水苍玉，那个意思是说主耶稣的身体就是为着要执行上帝的旨意，像水苍玉的轮子一样。主耶稣的面貌如闪电，就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是非常威严可畏的。主耶稣的眼目如火把，就主耶稣的眼睛非常锐利，他看清楚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未来，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主耶稣的手跟脚如光明的铜，那个铜代表力量，就是主的手有力量，主的脚行动有力量有能力，而且他行在光明中，所以如光明的铜。还有你看主耶稣的声音雄壮有力，对不对？好像大众的声音。也许那些随从但以理的人也听见这个声音，所以大大的战惊逃跑隐藏，只有但以理看见主，他们没有眼睛没有看见，说不定他们有听见。而但以理看见主耶稣，他浑身无力，面貌失色，吓得脸面发白，毫无气力，就面伏在地沉睡，扑倒在主耶稣的脚前。所以但以理这样扑倒，让我们看见一个在神手中有用的器皿，是曾经遇见主的荣耀，遇见荣耀的主而伏伏在地，扑倒在地，如同死了一般的人。他不是自以为很能干，领了使命就卷起袖子好好干一场，不是的。可是另一方面，神能使用过的人不是一直伏伏在地的人，他是被神触摸之后他能够再站起来，可是他身上有被摸过的痕迹，就像雅各他的大腿窝有被神摸过的记号，从此以后是一个被主破碎过不敢依靠自己能力的人，才能成为主荣耀的器皿。然后呢，第十节提到主耶稣的手就按在但以理身上，但以理本来是无力的伏在地面上沉睡，那主一按手在他身上，他就用膝盖跟手掌支撑而起。那这里提到说主对但以理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
大蒙眷爱。英文经理本圣经说 Man greatly beloved， 大大的被神所爱。可是在新美国标准本这个英文圣经说 Man of high esteem， 就是得着很高评价的但以理。所以但以理认识神的心意，他遵行神的心意，他跟神的关系那么亲密，懂得在神的心意当中祷告生活工作。所以主夸奖他得着很高评价的但以理，他专心求明白神的旨意和将来的事，有刻苦己心专心祷告，所以神启示他关于灵界的奥秘事。那么这个但以理祷告了21天，他美味没有吃，酒肉没有入他的口，也没有用油抹身，所以显然他并不是完全进食，他可能是吃得很简单，为了专心祷告。而且我想也可能是为了那些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归回的百姓，他们遇见很多的麻烦，仇敌的拦阻，所以他需要祷告。当上帝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仇敌总是想办法拦阻，而神并不单独去胜过仇敌，他总是会在神人间在这个世界上找着一些代祷的人。当人发出代求的时候，不一定立刻看见果效，就像但以理刚开始祷告并没有神的回应，他需要祷告21天，对不对？可是我们要了解，真实在圣灵里的代求是从最开始就会作用在那个属灵的世界里面，纵使你外面的眼睛没有看见任何变化。而但以理的征战祷告，我想他并没有很大声的宣告或斥责，甚至有可能这21天他甚少开手祷告，开口祷告，他就是把心里头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带到神面前来。而在但以理书让我们发现，但以理所面对的是君王或政权背后的那个黑暗权势。所以在13节提到波斯国的魔君，接下来提到希腊的魔君，在20节那里。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国家的背后都有黑暗权势在掌控，甚至每一个社区，德化里的社区背后也有黑暗的权势在掌控，所以他们才会在那里抵挡福音。那但以理他需要在祷告当中与主一同征战，我们也一样，我们不是跟那个常常反对我们以为还不到的人征战，我们不是跟可见的人事物征战，我们是在跟背后的黑暗权势征战。所以你看但以理对待人对待君王他都很柔和，因为他知道他们不是跟人在那里对抗，是跟背后的那个黑暗权势。所以神在地上需要人借着祷告跟他同心同工，来成全天上的作为，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至高者可以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但以理这21天祷告的成果，我想影响了以色列民的归回，直到受膏君耶稣基督来到的这69个期483年。而且我想这个祷告也在预备两约之间神的百姓要迎接耶稣基督的来到。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跟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征战这个词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不断地摔跤，不断地摔跤，你知道你跟一个人摔跤他又要把你弄倒，然后你又要起来，这样子。所以这个祷告是继续不断的，但以理整个人投注在这个属灵的摔跤当中，他祷告到面朝地哑口无声，所以主耶稣就摸他的嘴唇，他对主说，我主啊，我因见这大异象，见这异象大大愁苦，毫无气力。然后主就启示但以理，神的选民以色列人遇见波斯魔君的拦阻，会遇见希腊魔君的搅扰跟迫害，可是主安慰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主耶稣一讲话，但以理就觉得有力量可以继续祷告下去，直到祷告到得胜，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全。 所以这个波斯国的魔君会拦阻神旨意的成全，那个希腊国的魔君会厉害的逼迫神的百姓，所以还才有后来的马加比的独立战争发生。而天使米迦勒会帮助主打败这些魔君。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主耶稣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我们可以仗着主的十字架夸胜。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祷告的声音不在于你的音量提得多高，是你要定睛在主身上，主已经得胜了，然后你站在神的应许上，用单纯的信心祷告，自然会有大能。我们根据耶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我们被主宝血洗净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的大专生7月30号到8月9号要去中国的西北青海的藏区藏人的区域玉树那里短宣，我觉得我们需要为这件事祷告。如果你有心要参加这个短宣大专生，我盼望你不是只是等着那时候去而已，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就祷告。既然你要去，你应该是最有负担祷告的人，每天你应该想到这件事就祷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对中国的宣教有负担，你也可以祷告。他们去这个青海藏区，那个负责的姊妹，我见过她，她在介绍那边的工作，她一个人在那里工作服侍，其实很不容易。那因为她在那里不能太张扬，所以她的代号叫做青青草，这个姊妹叫青青草。这个工作的最起头的人是带领我信耶稣的巴托牧师，他长得很高，他说如果他叫青青草，我要叫高高树。所以我们应该为这些青青草高高树祷告。所以青青草在那里服侍一些孤儿。所以祷告一方面呢，是要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在灵里头我们与耶稣一同坐席重新得力。另一方面，这个但以理书10章13节到20节解开了祷告背后这个属灵征战的奥秘。所以我们需要迫切为着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那里征战祷告。我们需要为着神国度的扩展，为着教会的这些福音事工，比方最近我们的第三周的野外布道要转型，你要知道要让这些社区居民步进教会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背后那个黑暗权势在抓住他们，不让他们步入教会的，所以需要祷告，需要祷告。教会整个福音事工，我们需要警醒的祷告，迫切的祷告。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抓住神的应许，对着神的耳朵宣告神的应许，叫神一定要信守他所说过的话。他说如果你关心神的荣耀，怜悯失丧的灵魂，你认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光景，你就会向神呼求说，神啊，我们要你以你为我们国家的神，你要赦免我们的罪，赦免得罪你的地方，这个国家得罪你的地方，伸手拯救我们，因为你曾应许只要我们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恶行，那么你就要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他说荣耀的神啊，恳求你因着你的荣耀施恩拯救我们的国家。所以那个祷告需要坚持到底，对不对？一直抓住神的应许祷告到底。有一个熟识马丁路德的人写信给一个米兰克顿讲，他说我太佩服这个人了，他的处境这样艰苦困扰的境遇还能这样喜乐沉稳，而且充满希望跟信心。你知道他做改教的工作是有很多困扰的，他勤读圣经来滋养他这些美德。他说这个马丁路德每天至少抽出3段宝贵的时辰来祷告，数年如一日。他说有一次我碰巧听到他的祷告，天哪，他的祷告多么感人，具有无比的灵力跟信心。他祷告的时候态度总是毕恭毕敬，仿佛神就在他的眼前，他的语气也亲切自然，仿佛跟父亲或好朋友交谈一样。 所以基督徒的一个大忌讳就是祷告很潦草，匆匆忙忙冲到神面前，语无伦次的讲几句，求神施恩帮助，然后就草草了事，不肯花更多的时间来与神交谈。我们真的了解祷告的意义，我们在读书或是工作之前，应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啊！不要为了急着赶完功课或完成工作而忽略祷告。而且在工作当中，或是你在学校上课，你的心仍然可以不住的祷告，不断的仰赖神，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一有空，不要跟同学啊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或是跟同事讲一些黄色的笑话。不，一有空我们就要回到里面去亲近神，等候神，享受神的同在。英国的威伯福斯他写信给他的儿子，他这样写，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受到诱惑而忽略缩短或马虎地完成清晨的祷告，最要紧的是你不能忽略与神在密室交通的时光，否则呢，对你的生活跟信心就是致命伤。当我们与神有更亲密的灵交的时候，我就更有能力来服侍神，你也会更有能力来工作读书。所以花更多的时间祷告，反而节省更多无谓浪费的时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像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一样，专心祷告，过一个真实祷告的生活。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42首，更加甘甜。